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一起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专栏《查经法》。那么在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归纳式研经法的解释部分。那么今天呢，杨丹和文慧就来做一个总结。那大家呢，重新来温习一下啊这个部分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会用一段经文和弟兄姊妹示范怎么样去解释圣经。
那示范的经文是什么呢？是马可福音的4章35到41节。弟兄姊妹，您可以先打开这段的圣经，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故事，相信您对这段经文是不陌生的。
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解释的内容。在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解释圣经有3个重要的用途。那不晓得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呢？第一呢，是让我们能够去分辨异端。只要我们能够明白经文真正的解释、真正的意思呢，我们就能够避免呢受到异端的迷惑。
那第二个用途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来灵修。至于第三个用途是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教导、栽培。我们呢，只有从灵修读经的过程当中明白了经文的意思，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去栽培别人的。
是。那么在解释圣经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原则呢是需要遵守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先入为主，反而呢要以客观的态度来了解经文的真正意义。那么同时呢，也要分辨哪一些是记叙性的经文，哪一些是思想性的经文。
我们在解释记叙性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要留意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的评论，使我们去知道呢哪些事是讨神喜悦的，那哪些事呢是神他不喜悦的，这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
是。那么在解释思想性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啊，我们生活的背景和文化不同，所以呢不要按着经文表面的意思来解释，而是要有智慧的呢去明白，哎，在现代环境之下呢怎么样去运用经文。
对啦，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至于怎样才能够详细的来解释圣经呢？最重要的方法是请问问题。我们至少可以问3类不同的问题，这些也是研究其他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
第一类问题呢，就是针对作者用词的意义和解释而引发出来的。那例如说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第二类的问题呢，是逻辑性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呢词句之间的关系。例如呢，作者为什么这样表达呢？那么第三类问题呢，着重的是找出经文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可以问呢，这句子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对整段经文会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
对了，那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当中啊，文慧还有杨丹就详细的和您分享了里面的内容。现在我们就来温习一下最有效的查经方法，那也就是以经解经法和比较经文法。
其实呢，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很难去分辨呢、我们是在用以经解经法还是比较经文法啊。因为呢，在很多时候呢，这两者啊都要用到的。
有的学者他就说，圣经是一本自我解释的书，而以经解经法呢，简单来说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那其中呢，又分为2种的查考方法。第一种是以一段经文开始，那就可以按照观察的步骤慢慢的找出内容，然后再看有哪些经文和这段经文讲的主题它们是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最后呢找出最恰当的解释。
那么另外一种查考的方法呢，是以一项争论性的题目开始。这种查考方法的第一步呢，是断定研究的主题，然后呢再依循这个主题找出其他经文作为支持。
至于刚才说的另一种的查经方法，比较经文法，那就是用2段或者是2段以上的经文让他们做出比较。那这个方法呢，可以让我们更加去明白经文的意义。至于是哪些经文可以比较呢，那可以分为5类的。第一类是事迹的比较，第二类是人物的比较， 第三类是讲论的比较，第四类是书卷的比较，最后一类是家谱的比较。
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遇上一些困难啊。那么这一些呢，我们在上回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详细的和弟兄姊妹提过了，这一回就不说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这段经文呢，来示范怎么样发问题，以及呢，怎么样去解释圣经。那么至于观察部分呢，我们这一次呢就不详细分享了。
那这段经文记载的故事是主耶稣他经过了一天的工作，主动的叫门徒把船渡到湖的另一边，他呢就在船上休息。忽然海上起了大风，船东摇西摆的，门徒都十分的害怕，那他们就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来之后平静了风和浪，然后就向门徒说了，为什么你们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那么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弟兄姊妹，你会想到哪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呢？那我们可以一边看经文，一边呢发问问题啊。我们会想到的是呢，在大风浪当中，耶稣怎么还可以睡得着呢？那么他为什么可以平静风和浪呢？那这是否代表耶稣和大自然的关系呢？那么耶稣在平静风和浪之后，为什么要斥责门徒呢？那么这一些斥责合理吗？
另外还有很多问题，杨丹想到的就是呢，门徒他为什么叫醒耶稣？耶稣他又不是一个渔夫，那他们期望耶稣会提供怎样的帮助呢？而且当门徒看见了耶稣平静风浪之后，为什么他们是不开心的，反而是惧怕的呢？
是，那么找出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解释了啊，去找出问题的答案。那么耶稣经过一整天的工作，身体已经是十分累了，所以当门徒把船渡到湖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呢，耶稣便在船的尾部呢睡着了，这就充分反映出呢耶稣的人性。
是，那另外呢，还有从门徒他们害怕的反应来看啊，这场的大风浪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有非常丰富经验的渔夫，对于是处理海上的风浪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了，但是连他们也认为这场的风浪是足以丧命的。
是，那么耶稣呢在风浪当中的安详和门徒的恐惧呢就形成了极端的对比。当门徒叫耶稣的时候呢，门徒们呢不但是充满了恐惧绝望，同时呢还带着一些的埋怨和愤怒，他们不期望耶稣能够帮助他们，而是呢在投诉或者说控诉耶稣呢不顾他们的性命安全。
诶，这就解释了门徒他为什么会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经文背后的意思呢。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类问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针对着作者他的用词的意义而提出的。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问过一个问题呢，那就是呢当门徒看见耶稣平静的风浪之后，为什么不是开心反而是惧怕呢？因为呢在41节说啊，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门徒跟从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事，也听过耶稣的教训，可是呢他们仍然对耶稣缺乏信心。
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可以用到比较经文的方式来查考，因为在四福音里面有几个地方都记载了这个故事的，譬如是马太福音的8章23到27节，还有路加福音的8章22到25节，他们提到这个故事呢是最好的，是比较经文当中的事迹的比较。
另外呢在39节所说的斥责呢更加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这个词呢和耶稣责备污鬼用的那个字呢是相同的。那弟兄姊妹呢查考马可福音1章25节、3章12节和9章25节呢就可以发现了，那么耶稣呢平静风和浪的这个神迹就表现出呢他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而责备污鬼等等呢这两个神迹呢也表现出呢耶稣有胜过死亡的能力，这都代表着呢主耶稣胜过撒旦。
这个方法就用了以经解经的方法了， 我们找了一段经文，或者是找出某一些特别的词，譬如刚才说的次子，然后再从圣经其他地方找出相同意思的字，或者是相同的句子加以解释，最后就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
是，那总结来说呢，解释圣经呢，就是要把圣经中的教导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然后呢，在生活中去实践出来。
那实践就是归纳式研经法的应用部分，在下一回我们就进入应用的部分了，和大家去聊聊应用的重要性，还有应用的模式等等。
那么应用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将教导弟兄姊妹啊，怎么样去预备和带领小组查经。